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一周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第一章以及第二章的前三节，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创世纪二章四到二十五节，也就是第二章的剩下部分。在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仰望你，主，我们祈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悦纳我们的敬拜，求您自己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来指引我们的前面的道路，也坚固我们的信心。主，我们仰望您，求您与我们同在，保守您自己的守望教会。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刚才我们说创世纪一章到二章三节是一个段落，这是关于创世的记录。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创世纪二章和之后的三章四章则构成另外一个段落。这一大段记录了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的堕落，也记录了上帝起初对世界的美好设计以及罪的产生和影响。而这些信息对于基督信仰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些信息是我们理解今天这个世界以及理解我们的人性的出发点。同时，这些信息也是我们理解拯救、理解恩典的前提。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心已经被罪恶玷污这个事实，那我们就不可能明白这个世界为何如此败坏，也不可能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拯救。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的根本问题其实在于背叛了上帝，那我们再怎么刻苦修行、努力工作、改良制度、激发爱心，都不过是水中捞月、捕风捉影，因为没有对症下药。而创世纪这三章二到四节这三章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世界和人类的病根究竟在哪里。我们今天先来看创世纪二章四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七节，内容是神创造亚当。第二部分是八到十七节，内容是神设立伊甸园。第三部分是十八到二十五节，内容是神设立婚姻。整个第二章的基调其实还是明亮的、和谐的，充满喜乐和满足，因为这一章还没有讲到堕落。而下周分享第三章时，我们才将看到人类悲剧的开始，而第二章所记的一切还是美好和欣欣向荣的。下面让我们综合这一段发生的三件事，创造亚当、设立伊甸园还有设立婚姻，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伊甸园是怎样的？第二，上帝是怎样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伊甸园。神所设立的伊甸园是怎样的呢？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一，伊甸园中有各样的树，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些经文虽然简单，却清楚显示上帝的伟大。神所造的不仅实用而且美丽，上帝不仅是物质的创造者，也是美和艺术的源头。我们人类做饭讲究色香味，翻译讲究信达雅，这样的追求和能力把我们和动物区分开来，而这些都是从神来的，体现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其次，伊甸园有河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生命离不开水源，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植物都离不开水，所以历史上的古老文明都是在大河流域孕育成长，例如中国的黄河、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伊甸园也是如此，有河流出滋润地土，并且河水分为四道，四这个数字代表全面和所有，所以四道河象征伊甸园是全世界生命的源头，也是祝福的源头。第三，伊甸园有各样的动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美丽的植物还有各样的动物的景象，可以称得上生机勃勃、鸟语花香。第四，伊甸园有亚当这位神所安排的园丁在那里修理看守，这就使伊甸园不再是野地。所谓野地，就是没人打理、任凭杂草丛生、没有秩序的地方， 而有按神形象造的人做园丁，就必使这里成为井然有序并且别具匠心的美丽花园。我们如果参观过故宫的御花园、法国的凡尔赛宫或者其他中式的西式的花园庭院，我们就知道有懂艺术的人料理的园子可以多么的优美。伊甸园就是如此，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因为人的存在成了有智慧有文明的地方。第五，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生命树是什么呢？不少人认为分别善恶树是苹果树，但这个猜测并没有圣经根据，而生命树是什么更没有线索可寻。但是生命树意味着生命，意味着没有死亡和痛苦，这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伊甸园，物质极大丰富，没有痛苦和死亡，还有智慧的发挥、艺术和各种美丽。这世上有哪个地方可以与之媲美呢？这世上又有谁的日子，即使你是国王、首富，你的生活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呢？但是，我其实更想进一步问的是，伊甸园是不是仅仅包括上面提到的这一切美好？是不是物质丰富、有智慧、有艺术、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的地方就称得上伊甸园？不是的，我其实真正要表达的关于伊甸园的本质并不是以上提到的这一切。我今天最根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伊甸园之所以是伊甸园，其实不在于物质和艺术，也不在于没有死亡和痛苦，而在于有上帝同在。创世纪二章十到十四节说，有四道河从伊甸园流出，后三条河只提到他们的名字和位置，但唯有提到第一条河比逊时说，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金子和各种宝石？因为这些都是在会幕中侍奉上帝所用的，又是启示录里装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材料，而会幕和新耶路撒冷就代表上帝同在的地方。其次，我们刚才说到生命树，生命树真的有魔力吗？真是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才不会死亡吗？其实不是的，正如分别善恶树其实也没有魔力，人之所以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死，不是因为它有毒，而是因为人吃它意味着背叛与上帝之间的约，所以是背叛使人是背叛上帝使人死亡，而不是果子使人死亡。同样，生命树其实也是一个记号，代表这里是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创世纪三章八节提到，当人犯罪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一节除了说明人犯罪的一个后果是逃避神，其实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上帝原本常在伊甸园中与亚当夏娃同行，与他们面对面。第三，我们刚才说亚当在伊甸园里的工作是修理看守，这两个词在这里是指耕种田地，但同时这两个词也指向上帝。修理这个词在民数记三章八节当中翻译为办理，后面连着账目的事，而看守这个词在申命记三十章十八节翻译成谨守，后面连着神的诫命。所以有人建议应当把修理看守翻译成敬拜服从，虽然多数学者认为根据上下文还是翻译成修理看守更准确，但所有学者也都同意，在伊甸园中亚当的工作绝不仅是种地，一定包括敬拜和服侍。即使种地也不仅是为了杜甫，更是为了荣耀上帝。其实亚当的婚姻也是如此，并不是单单为了解决人的孤独的问题，更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以及更深体会生命的意义，以致更加认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上线索就揭示出伊甸园的真正本质。乐园之所以成为乐园，根本在于上帝住在其中，因为上帝才有生命，才有丰富，才有意义，而没有上帝 就没有一切的丰富，即使有丰富也称不上幸福。这世上不是有很多富人虽然物质丰富，但却被空虚无意义感折磨吗？没有上帝，永恒也不值得羡慕，因为在地狱里的日子也是无穷无尽的，虽然也是永恒，但因为没有上帝，却是无尽的黑暗和无尽的痛苦。所以伊甸园之所以美好，不是因为上帝造的东西，而是在于上帝自己的同在。此外，上帝的同在也意味着以上帝为中心的秩序。上帝与亚当立约，允许他吃什么，又禁止他吃什么，这不是与亚当交换，不是说只要亚当听话就把世界卖给他，不是的。上帝与亚当立约，乃是表明上帝是主，是万有的中心，人是顺服者，是服侍者。这就是乐园，是以上帝为中心，然后围绕这个中心，万事万物包括人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各就各位成为美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创世纪的信息真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思想。从这圣经的开篇，其实基督信仰的根基已经清楚地显明，我们的信仰是以上帝为本，而非以人为本。人是为上帝而存在，而非上帝是为人而存在。这一章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乐园的本质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上帝同在，混沌也能归于有序，沙漠也必开出江河。而没有上帝的同在，乐园也必变成荒漠，甚至可以说与上帝隔绝的地方就是地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不就是重归乐园吗？当然，这乐园不再是伊甸园，而是新天新地。但你究竟羡慕、盼望、向往那里的什么呢？是盼望你在这个世界没有住过的豪宅吗？是盼望你在今生不曾拥有的财富吗？如果是这样，那我要说，你其实还不知道乐园真正的意义，也可能不适应在那里的生活。因为乐园的最大享受是与上帝面对面，那里的主要生活是敬拜和服侍。但愿这一段的信息可以调整我们关于乐园的观念，也调整我们盼望的眼光。接下来我们再思考第二个问题，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顺服他是因为他强大，所以我们不得不顺服吗？不是的，我们顺服上帝不仅因为他是创造的上帝，更因为他是慈爱的上帝，所以我们顺服上帝是理所当然，更应该心甘情愿。可以说创世纪二章里也充满上帝慈爱的证据。首先从神的名字看，在创世纪二章三章中，上帝的名字有一个特别的用法，就是耶和华神。这其实是神的两个名字，耶和华和神这两个词连用。有拉比解释说，神代表上帝的公义和能力，而耶和华代表上帝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蛇引诱夏娃时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在这里蛇只提神这个名字，却不提耶和华这个名字，正是因为他只想夏娃记得上帝的公义，却不愿夏娃想起上帝的慈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顺服上帝并非只因为上帝说的正确，我们还需要体会上帝的慈爱，这样我们才能坚定不移地顺服到底。顺服上帝需要理解他的旨意，顺服上帝也需要被上帝的爱感动。其次，从上帝造人的方式看，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一节也让我们联想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说，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两处经文的相同之处就是吹气，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他并没有嘴也没有肺，所以圣经说上帝吹气其实不是真的吹气，而是比喻，是象征。气代表生命，而吹代表亲密，所以有人解释吹就如同上帝对亚当轻轻一吻。 这动作透露出上帝对人的慈爱和温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虽然是最最伟大的，但上帝对我们也是最最慈爱、最最温柔的。我们对神的态度不仅要有敬有畏，也应当有爱有情。所以圣经形容神和人的关系，不仅有主仆的比喻，也有父子的比喻，还有夫妻的比喻。所以我们不仅要把神当作神，当作主，也应当把神当作父、当作友、当作良人、当作爱侣。第三，从上帝与人立约的内容看，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如果上帝只许亚当吃一种果子，其他的都不能吃，那我们可能会觉得上帝太苛刻。但是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其他所有的果子都可以随意吃，这难道不说明上帝是多么慷慨和慈爱吗？所以，而且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并非真的特别，上帝也并非不愿人类有智慧。这一点从人类起初被造就有侍奉和治理的能力，堕落后的能力没有被提升，反而被扭曲的事实就可以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非吃分别善恶果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上帝为什么设立这棵树呢？正如我们刚才讲过的，这棵树其实代表人要顺服上帝，而顺服代表以上帝为上帝的秩序，代表人在上帝之下的本位。所以人不稀罕其他一切的果子，非要吃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是因为上帝自私狭隘不肯把最好的给人，而是因为人贪婪不感恩，并且妄图离开人的本位，想要与神平等。所以人堕落的原因和撒旦堕落的原因其实一样，都是因为骄傲，因为离开本位，因为想要与神同等。而助长人的骄傲膨胀的，就是人开始怀疑上帝的慈爱。这正是下一章我们将看到蛇引诱夏娃的切入点。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就是蛇在引诱夏娃怀疑上帝的本性，引诱夏娃以为上帝是自私的、压制人的、不怀好意的。当这意念在人心中占据上风，人的背叛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做事总有奥秘的一面，我们不一定明白上帝的所有行动，但是信任上帝，特别是相信上帝的慈爱，相信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今天这个仍然有罪、仍然没有彻底得赎的世界上，我们仍然最需要对上帝超然的相信，尤其是面对苦难，理性没有办法解释很多苦难，但是相信上帝的心意是好的，这样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一切苦难，也能帮助我们胜过一切苦难。如果小孩子相信父母的爱，那么父母对他的管教和操练才能成功。相反，孩子若怀疑父母的动机，那父母在孩子身上的一切努力只能归于徒然。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三点，这一章也让我们看到上帝为人预备了极丰富的资源，赋予人使命，又为人设立婚姻，这一切无不证明上帝对人是何等的慈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于如此这般爱我们的上帝，我们难道不应当以信以爱来回应他吗？创世纪第二章的信息，除了以上我分享这两点，还有就是关于婚姻的真理。关于这方面，我们在婚礼上已经听到过很多，但在此我仍要重申大公教会的传统观念。第一，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盟约，教会反对同性婚姻。第二，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盟约，教会反对一夫多妻以及其他形式的淫乱。第三，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盟约，教会反对离婚。当上帝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时，亚当宣告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宣告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首情诗， 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婚姻的誓言，因为成为骨肉就代表彼此永不相离的永不分离的约定和承诺。刚才我们说到，罪恶的起源在于人类不要顺服上帝，而企图自己做主，而与每个人最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因此婚姻必定是悖逆者首先要与上帝争夺主权的领域，而对婚姻的态度也最真实的反映人的内心。你究竟是信任上帝还是怀疑上帝，究竟愿意顺服上帝还是不肯让上帝做主，就在你对婚姻的态度上暴露无遗。亲爱的弟兄姊妹，社会的败坏必从婚姻的败坏开始，同样社会的复兴也必从婚姻的复兴开始。在这方面，教会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责无旁贷。求主保守我们在世俗的洪流中坚守真道，并靠主的恩典能以力挽狂澜。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总结今天分享的要点，那么核心就是乐园就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也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秩序。我们所盼望的新天新地就是这样的地方，但是体验乐园的生活不是只有到了天上才可以，我们这般蒙恩的罪人在今生就可以品尝到乐园的滋味。只要我们立志过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凡事相信他，顺服他，并且常常服侍他，赞美他，那么我们就会经历，世人也会看到，乐园就在我们当中了。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我们求您来使用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乐园的美好，也看见乐园的本质，就是有上帝同在的地方，并且是以上帝为至高，以上帝为中心这样的秩序。主要我们真的仰望您，求您使我们信服这样的乐园，信服这样的秩序，让我们真的是安守我们做人的本位，真的不让骄傲来真的是控制我们。主要求您帮助我们，您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真的是制服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真的习惯于真的以您为中心，将您高举过于一切。主要我们仰望你，我们知道那新天新地当中的生活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是赞美的生活，是服侍的生活，是以此为乐的生活。愿我们在今生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能够多多的体验那美好，并且真的喜悦这美好为将来我们在天上永恒的这样的生活能够真的有预备。主要也愿我们真的在地主在天的生活和生活的形态可以成为美好的见证，就使人看出我们的与众不同，就使人看出天国就在我们的当中乐园就在我们的身上。主要我们真的仰望您，请您帮助我们帮我们胜过我们天然的肉体的犯罪的倾向，使我们真的归于您，使我们完全的属于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